好，我们可以开始今天的那个主日学。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万军之耶和华，我们实在是感谢你，让我们透过那个你所向我们展示的先知书以赛亚书，向我们启示你是我们的救主，你是雅各的大能者。主啊，我们感谢你，你也感谢你赐给我们你的子民的盼望和救赎的恩典。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共同静静地仰望在你主你的手中，求你自己的看顾保守和带领。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不配，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今天我们开始讲的时候呢，就是从61章到66章，就是以赛亚书的最后那几章。讲完以后呢，我们就进入到那个耶利米书。好，我们现在再把那个我们读经节的信念来一起念一下，好不好？好，请。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以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教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提摩太后书3章16到17节。好，我们呢还是要再强调一下，就是我们这个读经班的规矩呢，是已经信主的并接受过洗礼的，然后呢就上课之前呢，希望大家呢尽量要把这个所要读的那个经呢，圣经呢把它读完，每周就是10章啊，不是说单单的在课堂来听课而已。也求神呢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在这个一段时间的读经的日子，让我们能够更好的在属灵上面操练，能更多的来亲近神。大家还记得啊，以赛亚书的主题是什么？神的审判与拯救，对不对？在整本那个以赛亚书里面，这个主题一而再再而三的在出现，应该说弟兄姐妹不会有这个忘记掉它的主题。今天我们所讲的是那个以赛亚书的最后的那一部分，是属于安慰之书的那个最后的那一部分，就是复兴的应许，这个是58章到66章。那么今天所要讲的呢是61到66章。这个在上个礼拜我想牧师跟大家讲的那个60章里面特别提到了，就是说60章讲的是什么？一位救赎主。那么这位救赎主是谁呢？就是指神他自己。在以赛亚书60章里面说什么？我耶和华是你的救主，是你的救赎主，雅各的大能者。所以这个救赎主指的是谁？耶和华神他自己。那么今天我们所讲的61章呢，是讲到了一位受膏者。那位受膏者是谁呢？是主耶稣基督。那么我们在如果看我们这个61章的一开始的时候呢，在第一节里面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或者说是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典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那在这个里面他这个很清楚地讲到了这位受膏者。那么为什么我们说这位受膏者指的就是耶稣基督呢？因为在路加福音的4章21节里面很清楚地讲到了，耶稣基督引用了以赛亚书61章，他说什么？这经应验在你们的耳中了。这经应验在你们的耳中。我们可以看一下路加福音的4章21节，给大家比较更深一点的印象。路加福音 路加福音的四章，那如果是21节的话，我们就必须要看前面那几节。来看看前面几节，那14节开始念，我给大家念一下。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他在各会堂教训人，众人都称赞他。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怎么要念圣经。17节说，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18节，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19节，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20节，于是把书卷起来交给执事，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21节，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的耳朵中了。所以耶稣基督向所有的人就宣告，他就是什么，他就是那位受膏者，他就是那位弥赛亚。因为在好几百年前，以赛亚书里面已经清清楚楚地指出，那位受膏者就是耶稣基督。而在这里呢，耶稣基督用引用了这个以赛亚书那个61章那句话来告诉大家，他就是什么，他就是救赎主，就是那个受膏者。那么在61章里面呢，整个一章主要讲的就是耶稣基督是受膏者。接下来呢，他在受膏者这里面，他在2节里面他说的是什么，报告耶和华的恩典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这里面讲到了什么，耶和华的什么恩年，讲到了神报仇的日子，那就讲到了耶稣的什么 second coming， 耶稣基督的再来。耶稣基督的再来所谓报仇的日子，就是什么审判的日子。耶稣基督在这里宣告了，在这里他宣告了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所要做的那个审判的事情，伸展神的公义，同时也报告了神的恩年，也就是耶稣基督的 second coming。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好，这里我刚刚念过了啊，这刚刚念过了。那么耶稣基督是弥赛亚，那么弥赛亚的意思就是什么，刚才我们说就是受膏者。神将会设立一位受膏者，使他传福音给贫穷的人。耶稣有没有传福音给贫穷的人？
有。
耶稣有没有医治那受伤的人，医治各种各样的疾病？有。这句话就应在耶稣基督的身上。那么耶稣基督是弥赛亚，他带来的福音是什么呢？就是好信息。福音就是什么？好信息。耶稣基督降世是关乎万民的好信息。弥赛亚将会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耶稣基督是弥赛亚，他使人得自由。耶稣基督是弥赛亚，带来了神的救恩，使人脱离罪归向神，再得到灵里的自由。那么接下来我想跟大家稍微念一下这个61章里面的后面的那一部分，那后面那一部分。那3节的时候呢，3节讲到了吃华冠与喜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这是不是将来耶稣基督来临的时候的那个画面？是不是？那个时候神的恩典临到了我们身上，那些在西安悲哀的人，就是在这个世界上被那个迫害的那些基督徒，他们就有什么，有喜乐油，有赞美衣，有公义的树，得到神的什么给赐给的荣耀。接下来跳过去到第6节的时候讲到什么，你们倒要称为耶和华的祭司。有没有记得这段话？ 在彼得前书的二章九节里面有没有提到这句话？有没有真正的祭司，对不对？你们倒要称为耶和华的祭司，人必称你们为我们神的仆役，你们必是用列国的财物并他们的荣耀，应得他们的荣耀之欢。这是讲到了将来的事情。第七节说，你们必得加倍的好处，代替所受的羞辱，分众所得的喜乐必代替所受的凌辱。是不是讲到了将来天国降临的时候，基督徒所得到的神的各种各样的恩典和他们这个新天新地的事情？然后讲到在境内必得加倍，永远之乐必归于你们。然后第十节，哦，第八节说，因为我耶和华喜爱公平，憎恶抢夺和罪孽，我要凭诚实施行报应。那个时候神要什么？审判，对不对？审判这个世界，并且要与我的百姓立永远的约。然后他说，他们的后裔在列国中被认识，他们的子孙在众民中也是如此，凡看见他们必认他们是耶和华赐福的后裔，真正的成为所有这些因信称义归到耶稣基督名下的，才是真正的什么？耶和华的后裔。然后到了第十一节，田地怎样使百姓白骨发芽，院子怎样使所种的发生，主耶和华必照样使公义和赞美在万民中发出。这里讲到了主耶稣是受膏者，也讲到了将来新天新地的时候的那些景象。好，到了第六十二章的时候呢，第六十二章讲的是一个守望者，讲的是守望者。然后呢，以赛亚书的六十三章呢，讲到这是复仇者。那么这位守望者呢，在昼夜必不静默，呼吁耶和华，他是警醒祷告的人。而这位复仇者呢，是穿着见了血的衣服，他就是启示录中所说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神之道的耶稣基督。我们来看一下第六十二章一开始的时候说，我因锡安必不静默，为耶路撒冷必不牺牲，直到他公义如光辉发出，他的救恩如明灯发亮。列国必见你的公义，列王必见你的荣耀，你必得新民的称呼，是耶和华亲口所起的。然后他说，你在耶和华手中要做华冠，在你神的掌上必做冕旒。这是讲到耶和华那个时候说到这个锡安呢，有什么新的一个称呼，是耶和华亲口说的。那么第四节里面他就讲到了这一点，他说，你必不称为被撇弃的，你的地也不再称为荒凉，你却要称为我什么？他的新的名字叫什么？称为我所喜悦的。在这里面他提到了两个新的名字啊，一个是称为我所喜悦的，到了第十二节的时候呢，他又说到什么？人必称他们为圣民，为耶和华的属民，你也被什么称为被眷顾不撇弃的城。这里面他的新的名字是神所喜悦的，以及被眷顾不抛弃的城。那么在这个警醒的守望者，什么叫警醒的守望者？那神的城中需要有守望者，以信心为锡安警醒祷告，这是这里面所谓特别提到的那一部分。在第六节，耶路撒冷啊，我要在你的城上设立守望的，他们昼夜必不静默，呼吁耶和华，你们不要歇息。在这里面所谓的守望者，就是指的就是不断的在神的面前的不断的祷告。那么锡安城在这里指的是什么呢？锡安城这里就指的是属神的人的所居住的地方，也就是今天的什么教，今天的教会。在教会的各种各样的活动当中呢，最重要的就是什么？祷告会。我们教会每个礼拜三有祷告会，而且每年有两次的什么专门在礼拜六有个祷告会。 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在这里牧师呢非常重视的祷告。那我们也知道这个祷告会常常是在很多的教会被忽略的，那我们在这里面非常的要紧，就是说要遵守神的教导，我们必须要在祷告会上祷告上面要更加的着重，更加的在这方面有所加强。那么在教会里不能够没有守望的人，如果教会没有祷告会的话，没有祷告的话，这个教会就不是不存在了。神在耶路撒冷的城墙上设立了守望的人，他们警醒祷告，直到神的旨意成就。在62章6-7节里怎么说呢？耶路撒冷，我在你的城上设立守望了，他们昼夜必不什么静默，呼吁耶和华的，你们不要歇息，也不要使他歇息，只等他建立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那么在这里呢，我还想跟大家稍微提到一下，这个在第62章5节里面，第四节里面说到，刚才我们有说到，你必不再称为被撇弃的，你的地也不称为荒凉的，你却要称为我所喜悦的，对不对？你的地也被称为什么？有父之父，因为耶和华喜悦你，你的地也必归他。然后第五节怎么说？少年人怎样处理你的众民也要这样去，新郎怎样欢悦新妇，你的神也照样要欢愉你。有没有记得有没有在这个启示里面有提到怎么样？这个教会就像新妇一样，对不对？就像新妇一样与再来的基督就是新郎合在一起。这里讲到了将来的那个情景。好，接下去我们看第63章。63章呢，我们讲的是复仇者。那我刚才讲到了，复仇者就是什么？就是什么？伸张公义。什么叫复仇？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要审判，审判的时候，他就要伸张公义。那么在这里，以赛亚书预言将来会有为复仇者，也就伸张公义的人，穿着溅了血的衣服，以公义审判世人。那么在启示录说19章里面呢，就讲到了这位复仇者就是什么？耶稣基督，他在末日击败仇敌，伸张公义。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启示录的19章11节。11节到16节，我来念一下。这里讲到了耶稣基督的 second coming。19章11节说：“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也就是神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的这个公义的审判。”他的眼睛如火焰，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又有写着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第13节怎么说？他穿了溅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什么？神之道。第14节，在天上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又白又洁，跟随他。第15节，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并要揣全能神列奴的酒杖。第16节，他的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写着是什么？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 second coming， 他就是弥赛亚，他就是什么？复仇者。再回到那个63章，对以赛亚书63章里面说什么？因为复仇之日在我心中，就是我民之年已经到来，我仰望见无人帮助我，差役没有人扶持，所以我自己的膀臂为我施行拯救。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审判世人，拯救他的子民。好，我们接下来看后半段，那63章的后半段呢， 是讲到了一片赞美和祷告。六十三章的后半段以及六十四章的前部分呢，六十四章呢，就是很多地方都是讲到了神的祷告啊，以赛的祷告。我们来看一下。这里我们刚刚讲过了，我们来看一下六十三章，先看一下六十三章的第十节啊，我们来看一下六十三章的第十节，他怎么说呢？从第九节开始说，他们在一切苦难中，他也受苦难，并且他面前的使者拯救他们，他以慈爱和怜悯救赎他们，在古时的时候常保抱他们。然后第十节说，他们竟悖逆，使主的圣灵担忧，他就转作他们的仇敌，亲自的攻击他们。那么在这里面就是谈到叫什么，叫我们不要使圣灵担忧。圣灵担忧就是我们有这个悖逆神的意思在里面。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千万不要去悖逆神，使圣灵担忧。这个是很大的一个功课，我们所需要学习的。因为我们作为一个神的儿女，我们常常会因着自己的意愿、自己的想法，常常去悖逆神。所以这里我们很小心，我们悖逆神呢，就是圣灵什么遭到了担忧。在以弗所说的四章三十到三十二节里面怎么说呢？他说，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一切的苦毒、恼恨、愤怒、扰攘、扰恼、诽谤、毁谤，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且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的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面饶恕了你们一样。这就是我们作为神的子民应该所做的事情。我们要顺从神，不要去做悖逆神的事情，不要让圣灵为我们担忧啊。那么在六十三章的最后面那一部分呢，是我刚才说了，就是有很多的赞美的诗奏，赞美的诗和他的祷告。在这个里面呢，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说我们常常说耶稣基督是天父，讲到天父在神的面前祷告，但是在旧约里面我们是不是也有这个天父的概念呢？有。那么在哪里呢？就是在我们六十三章的十六到十六节以及六十四章的八节。那在六十三章的十六节里面怎么说呢？他说，亚伯拉罕虽然不认识我们，以色列也不承认我们，你却是我们的什么父。耶和华，你是我们的父，从万古以来你名称为我们的救赎主。在这里面六十三章里很清楚地讲到了耶和华是我们的父。然后到了六十四章八节的时候，他再一次提到了耶和华，现在你仍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你是窑匠，我们都是你手中的工作。所以在这里面就是天父这个观念呢，在旧约里面已经有了，不是说在新约里面才有。好，那么接下去看第六十四章。六十四章呢，这里面特别要提到的一点就是说，六十四章的第六节，六十四章的第六节，他讲到，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都像叶子渐渐的枯干，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在这个里面讲到了我们的罪就像穿在我们身上污秽的衣服，但是这个污秽要怎么样去除掉，如何除掉我们身上的那个污秽呢？只有能够通过因信称义，我们才能够做到这一点。在腓立比书的三章九节说，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因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我们要很清楚地知道我们身上的罪，我相信所有的弟兄姐妹，在座的所有弟兄姐妹都知道我们的罪，我们没有办法自己来怎么把它 把它拿掉，我们没有办法自己去称义，一定要什么因信而称义，才能把我们身上那个污秽这个不义把它除去。那么牧师在这里面讲到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关于义这个字，人的义与神的义之间的区别。人的义是什么？是行为，就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而神的义呢，神的义指的是什么？他的恩典，就是神的义因耶稣基督加给我们每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需要很清楚的搞清楚，人的义是行为啊，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而神的义是因着耶稣基督加给我们每一个相信的人。那么在罗马书和雅各书里面又谈到了两件事情。罗马书里讲到了是什么？在地位上称义，因着神的恩典我们在地位上的称义。但是到了雅各书的时候讲到了我们生活上的称义，是因着什么？因着行为。我们很多很多的时候我们就讲到了这个义的问题，因信称义，我们在因信称义的那一刹那我们在地位上称义。但是在我们在这个地上的时候，我们一直到去天家见天父的时候，在整个一段时间我们必须要在什么生活上继续怎么样称义，在行为上不断的称义。一个是地位上的称义，一个在行为上的称义，在雅各书里面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我们甚至可以看一下那个雅各书的一章第十九节，这里想我想跟大家讲一下雅各书雅各书的一章十九节，他说：“我亲爱的弟兄啊，这是你们所知道，但你们个人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雅各书的第二十章说：“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第二十一节说：“所以你们要什么？脱去一切的污秽和淫欲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第二十二节说：“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到而不行道，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了走了，就忘记他相貌如何。”在这里面讲到的是什么？我们听到要行道，也就是说在我们的行为上要什么呀？不断的要在行为上去称义，而不是只是说在知识上知道，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地位上称义。但是在这个地位上称义之后，我们还必须要什么？不断的在行为上称义，就像雅各书所说的那个。接下去我们来看以赛亚书六十五章跟六十六章。在六十五章跟六十六章呢，讲的就是新天新地。在我们刚才的时候，我们已经有一部分地方谈到了新天新地，但是六十五到六十六章呢，就是作为一个全书的结束，它以新天新地来结束这个以赛亚书的整本书。那么在以赛亚书的六十五章的十七节到十八节，以及的以赛亚书六十六章的二十二节里面都讲到，怎么说呢？看呐、啊，我造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也不再被追想。你们当因我所造的永远欢喜快乐，因我造耶路撒冷为人所喜，造其中的居民为人所乐。耶和华说：“ 我所要者的新天新地怎样在我面前长存，你们的后裔和你们的名字也照样长存。好，在第六十五章里面，我想挑几节跟大家稍微讲一下。在六十五章的第六到第七节讲的，他怎么说呢？看了、这都写在我面前，我必定我必实行报应，必将你们的罪孽和你们列祖的罪孽，就在山上烧香，在岗上亵渎我的罪孽，一同报应在他们后人怀中。我先要把他们所行的量给他们，这是耶和华说的。这个讲的是什么？这个讲的是什么？审判，是不是？这里面它的主题再一次到了我们面前，审判。那么接下去我们看第八、第九节，他怎么说？耶和华如此说：波拉中寻的新酒，人就说不要毁坏，因为不在其中。我因我仆人的缘故，也必照样而行，不将他们什么全然的毁灭。换句话说，就是什么有余民，对不对？第九节说：我必从雅各中领出后裔，从犹大中领出承受我众山的，我的选民必承受，我的仆人要在那里居住。这里面就讲到了神的什么拯救，先讲审判，然后讲什么拯救。所以这个一开始就是说，那个以赛亚书它的全部这个的它的主题，审判与拯救，一而再再而三不断的在每一章里面再出现。然后呢，到了第六十五章的后半段，就是我们刚才所念的那一部分，特地讲到了什么？新天新地，将来复兴的，对以色列人将来复兴的应许。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新天新地的景象。到了第六十五章的最后那一节，豺狼什么必与羊羔同食，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尘土必作蛇的食物，在我圣山的片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这是耶和华说的。他在这个以赛亚书里面，在这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将来这个新天新地是什么一个景象。到了第六十六章，六十六章，这里面又再一次又重复了这个以赛亚书里面的那个主题：审判、拯救和盼望。第六十六章的第一节说：“耶和华如此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第二节，耶和华说：“这一切都是我所造的，所以就都有了。但我所看过的，这是虚心痛悔，因我的话而在天的人。”这里面讲了，告诉我们一个什么信息？他并不在乎什么高楼大厦做他的什么圣殿，对不对？他对这个外表的东西一点都不在乎。为什么？他说这一切都是我造的，他不在乎这一点，在乎的是什么？我看出的是虚心痛悔，因我的话而在心的人，他看出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的心，看出我们在神的面前的谦卑和认罪悔改心，而不是外表，而是内心。然后接下去，为什么我说在这里面又有这个审判和安慰的信息在里面呢？在第十二、十三、十四节的时候，在前面讲了很多，然后在十二、十三、十四节的时候讲到了，又是给了一个安慰的盼望。耶和华如此说：我要使平安延及他，好像江河是列国的荣耀延及他，如同战役的河，你们要从中享受，你们被报必蒙报在乐旁，
摆弄在其上，一片一片那个平安的景象。第十三节说，母亲则安慰儿子，我照样安慰你们，你们也必在耶路撒冷得安慰。这里讲到了神的安慰赐给他这个神儿女的盼望。第十四节说，你们看见就心中欢乐，你们的骨头必得滋润，像嫩草一样，而且耶和华的手向他仆人所行的必被人知道，他也要向仇敌发恼恨。接下来就是审判，看来耶和华必在火中降临，他的车辇像旋风，以烈怒施行报应，以火焰施行责罚。耶和华所施行的审判，他要伸展公义。第十六节说，因为耶和华在一切有血气的人上必以火与刀施行审判，被耶和华所杀的必多。神要按照他的公义来审判众人。到第二十二节，第二十二节，耶和华说，我所要造的新天新地怎样在我面前长存，你们的后裔和你们的名字也必照样长存。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里面讲到了新天新地，我们可以看一下启示录的第二十一章。启示录的第二十一章又讲到了什么？新天新地啊，不多念啊，就念几节。在那个启示录的第二十一章，他说，我又看见一个什么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还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有神那里有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们刚才有没有讲到新妇？啊，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然后第三节说，我听见大声音从宝座上出来说，看了、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你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这里就讲到了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这个新天新地的景象，在以赛亚书的里面已经清清楚楚地告诉了我们将来所要发生的一切的事情。所以以赛亚书它的主题是什么？审判与拯救。它这里面讲到很多很多的预言，讲到了弥赛亚将来所要做的事情以及的新天新地。那我们就到这里呢，我们就结束了这个以赛亚书的整本书。我们实在是感谢神，他能够通过那个以赛亚书，让我们知道他展示了他自己，启示了他自己的真理。他告诉了我们他说将来要做的什么，要审判以拯救，给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有这样的一个盼望，有这样的一个盼望。好，我们接下来看耶利米书。很多地方我就跟大家稍微过过一下，因为这个耶利米书它也有很多的那个背景在里面。这个呢是给大家看一下那个先知书，这是我从那个先知书的那个概论里面拿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说给大家一个基本上一个概念的时间跟那个历史背景的概念。以赛亚书我们刚才刚刚念过读过了，对不对？以赛亚书那个时候的皇帝是那个不是皇帝国王乌西亚约跟亚哈斯跟西西家是在南国，这个是在被掳之前，他的主题是神的审判与拯救。那么接下来讲的是耶利米书，那先知耶利米所写的耶利米书，他的那个当时的君王呢是约西亚，约哈斯、约雅金跟约雅金这两个人名字念起来很近。然后呢，也是讲的是南国，但是呢是在什么？被掳时期，这个是被掳之前，被掳时期。OK， 然后呢，他的主题呢是什么？神公义的审判。耶利米一直在传讲神公义的审判， 讲到了犹大灭国，讲到了老百姓的被灭，讲到了当时他们要所受的惩罚。所以你说他讲的这一些个传讲那个神的话语会不会得到欢迎？
不会，
不会，因为他讲的都是所谓的坏消息。那但是这个坏消息是实实在在的情况，而当时其他的那些假先知讲的都是什么报喜而不报什么报忧，而这个耶利米呢是忠忠实实的完完全全的把神所要叫他所传达的话传给了当地的当时的百姓跟当时的君王听，所以呢他就遭到很大的压力，很大的怎么说呢，就是他的日子相当不好过。那我们来看一下，所以呢耶利米就成为一个什么哭泣的先知，悲哀的先知。好，刚才我们讲过耶利米书呢，它主题是神的公义的审判，中心的信息是神的恩慈与严厉，因为当时的百姓悖逆，他们就要遭到神的审判。而神的恩典神的恩慈与严厉也就是神的属性，神是要借着这个刑法把救恩呢带给他的百姓。记得不记得刚才牧师在澡堂里面讲的这个方言是讲给那些什么不信的人听？为什么要方言要讲给那些不信的人听？你要知道如果他的背景意识背景的话，你就知道，因为那些个犹太人就是因为被灭亡国被什么灭国而掳到别的国家去，所以这些个外邦人的方言就是讲给那些个犹太人听，因为他们不信被灭就是得到惩罚被掳。但是很你没看到当那些个犹太人灭国以后重新复国以后，你们有没有再看到他们去拜外邦神？他们灭国以后复兴以后，他们就是没有再去这个拜，就像这个巴利这些都没有。所以神是通过的那个惩罚，通过的那个审判，将以色列百姓重新带到他们的面前。当然他们是信耶和华，但是他们对耶稣基督却怎么样？却排斥，因为他们对弥赛亚的认识是错误的。好，在新约圣经里面有40多处经文直接提到了耶利米书，其中半数出现在启示录，所以很多的地方我们都可能要回到启示录里面去看一下。那么这个主要都是跟巴比伦情妇有关。耶利米的意思就是什么？耶和华差遣或者设立或者说是兴起或高举。我们刚才说过耶利米是一个什么流泪的先知或者哀哭的先知，因为当时的情形非常的严峻，他所处的环境是非常的艰难。那么但是他非常忠实的去执行神要他所做的事情。我们还记得不记得以赛亚说一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说先知的职责是什么？什么是先知的职责？传忠实的传讲神的话语。他很忠实的非常忠实的去传讲神的话语，但是不为大家说什么，不为大家所接受。耶利米的父亲叫做希勒加，在雅士图城内是一名祭司，所以呢耶利米从小的时候就是学习祭司的职责，准备了将来也是做一位祭司。在约西亚王13年的时候，那个耶利米还年纪很小的时候呢，就发生了一件改变他人生的事情。那一年呢耶利米听到了神的声音呼召他为做先知，他说你未出母胎我分别你为圣，我必派你做列国的先知。那么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个第一章，第一章一开始说别亚敏给亚拿图城的祭司中希勒家的儿子耶利米的话记在下面。 犹大王亚扪的儿子约西亚在位十三年，耶和华的话临到了耶利米。从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在位的时候，直到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西底家在位的末年，就是新年五月间，耶路撒冷被主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也藏于了耶利米。第四节，耶利米说，耶和华的话临到了我。那第五节说，我会将你葬在河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所以耶利米还没出生，神已经派定他做什么？神的先知，分别他为圣，派他为列国的先知。我就说，主啊，主耶和华，我不知怎么说，因为我是年幼的。第七节，耶和华对我说，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因为我差遣你到哪里去，你要到哪里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就要说。你不要惧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耶和华神很清楚地告诉耶利米，他所需要做的是什么事情，而且告诉他不要怕，因为他知道他有很多的困难在他的面前。而且第九节，耶和华怎么样？伸手直接按在耶利米的口上，对他说：“我已经将当说的话传给你了。”这也就是先知的职责，传讲神要他当说的话。第十节，看了、我今日立你在列国之上，为要施行拔出、撤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在一起，这个话，你们要仔细去看一看这几句话，几个几个字，要实行什么呀？拔出、撤毁、毁坏、清除，这个就是说完完全全、彻彻底底的把它全部怎么样？全部拿回来，彻底的清理干净，然后再怎么样？重新建立。这也就是神对那些被叛逆的、悖逆的神的子民、以色列人、犹太人的这个审判和惩罚。好，这里讲，那这里面就是讲到了，就是说神在他还没有出母腹的时候，他已经知道了，他就指定他做先知，而且知道他这个做先知并不什么，并不容易，所以从一开始耶利米就怎么样，就是要受到指定，就是要受到很大的苦、痛苦和受难，但是他非常忠实的执行神的交给他的职责。因为他所传的话都是什么，都是 negative 的那个信息 message， 所以他不受欢迎，不是一个 very popular person。 神要耶利米告诉犹大人，因为他们屡次背逆神，而且又不肯悔改，所以他们的国家就要灭亡。神将要兴起北国的一个民族来侵占他们的土地，杀害他们的百姓，灭亡他们的国家。这个是以色列人没办法，犹太人没办法接受的，因为他们觉得他们是什么，他们是神的子民，他没办法接受。所以当耶利米传讲这个信息的时候，他们认为他是一个卖国贼啊，他是个卖国贼，他是一个不是一个犹太人，完全是一个背弃了犹太人的一个人。但是他们没有想到，他们自己所犯的所有的罪悖逆，造成了他们所现在这个情况，他们是自食其果，咎由自取，他们并不意识到这一点。而耶利米只是告诉他们那个现实，神要他所传的话。所以耶利米在这个耶利米书里面讲到说，他说，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为泪的泉源，好为我的百姓中被杀的人终日哭泣。所以他是一个什么，哭泣的先知。那么因为在这个侍奉上的艰难，
而且遭遇到各种各样的不幸。耶利米呢，内心非常的非常的有很大的挣扎。应该说，如果我们每一个人处在他的环境的话，都会有这样的挣扎。说实在话，我们都看到过约伯记，对不对？都看到约伯记。说实在，他比约伯更辛苦，他比跟约伯更艰难。约伯是遭到了肉体上的家庭的各种方面的不幸。耶利米不单单遭到了各方面这方面的不幸，他还要去做什么？还要去忠实的传扬神的话语，这就是他的工作，使他的生活更加的艰难。所以在耶利米书里面有记载了六段耶利米的自白，可以说是耶利米的天人六问，可以告诉我们，这里面告诉我们，耶利米跟我们一样都是一个凡人，他之所以能够忠实的去执行神的话语，不是因为他是一个超人 Superman， 只是因为他什么，从头到尾他是忠心的依靠神，只有依靠神他才能够克服所有这一切的困难，不只是肉体上的，精神上的，以及环境上一切方面的困难，只有依靠神才能够做到这一点。这个实际上是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应该所学的功课。我们说不定永远不会碰到这样的情况，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多多少少在我们的生活中都会遇到的 downtime， 都会遇到艰难的时候，都会觉得哎呀，神啊，你没有听我的祷告。耶利米就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因为时间的关系，这些我就不再跟大家讲了，这个背景。但是这里有一点要跟大家稍微强调一下，这个字又小了一点，不晓得后面的弟兄姐妹看得到。很重要的一点，从我们人的眼光来看，耶利米一生侍奉神，并没有什么任何好下场。你要知道，耶利米最后是被杀了，他的一生传道，一生的做宣知，传扬神的话语，看了一点结果都没有。为什么？大家都睁起耳朵不听，闭起眼睛不看，所以他的侍奉神似乎好像一点都没有效果。他是侍奉最忠心的一个，可是他的遭遇却是什么？
最惨
的。那在我们世人的眼光中来看，他是一个最最不成功的一位先知。但是在这里面，神要告诉我们什么信息？从我们人的看，人的角度来看，耶利米付出的是善，他得到了报答是什么？是恶。工作的效果来看，他一生的劳苦效果却是零，一点都没有效果。从我们人的眼光来讲，他实在是一位失败的先知。从生活上的品质来说，那更不用说了，痛苦、哀苦，根本就不是我们所想象到那个成功的人的。但是神要我们看的，不是从我们人的眼光中来看，在今生今世这一世的事情。而是要我们要透过我们有那个信心，要有信心，要有信心，透过信心的眼睛才能够看出神要我们得到的信心。那个是什么信心？人看来是枉费的一生，但是在神来看是最有用的一生，在我们来看是最痛苦的一生。但是可能有人我们所不知道的，与神交出的那个美好的时候，你可以看整个耶利米书里面看到这一部分。在我们来看，在我们人来看，没有善，没有善报的那一生，在神里面，在神那边，在神的眼光中看，我们可以知道他在神的面前有什么荣耀的冠冕在等着他。就像保罗一样，保罗的一生怎么样，也是非常辛苦，到处受迫害，但是有公义的冠冕为他留着。 这些都是很多的背景。那么在耶利米这个时代呢，犹大的王有他经历了四个犹大的王，看看一个是绿的，其他都三个都四个都是什么红的，为什么？因为这个约西亚王是好的，其他四个王都是坏王，所以他的日子很辛苦啊，特别是约雅敬那个王，那个如果你看到后面的话，就是说他那个耶利米有把那个记着神的话语的那本书给他看，他看也不看，他就吃下丢掉了烧掉了啊。他如果面对这样的情况下，你可以知道他所面临的情况是非常的严峻。那么在这个里面，对耶利米书里面有几个重点要跟大家稍微强调一下。一个呢是讲到了弥赛亚，在耶利米书里面提到了公义的苗裔，公义的苗裔指的就是什么？弥赛亚。他讲到了神会赐下一位王，他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义，他又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这个也就是弥赛亚称为公义的苗。那么在这个23:5-6里面就讲到了，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在他的日子犹大必得救，以色列也安然居住，他的名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公义的苗也就是弥赛亚。第二个呢是讲到的是新约，我们讲到旧约新约旧约新约，那新约这个名字从哪里来呢？就是从耶利米这里面，耶利米书里面讲到了这个新约那两个字来源，就是在耶利米书的31里面讲到了。那么第31:31-32说呢，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这个约是怎么说呢？他说，不像我拉着他们的祖宗的时候，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接下去耶和华说，在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个样子。是什么样的约呢？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的里面，写在我们的心上，写在我们的心上。这也就是新约，神将他的律法放在我们的心里，写在我们的心上。神说，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所以这个新约的来源，这个字的来源是从耶利米书里面来的。第三个呢是悔改，在这个里面，耶利米书里面讲到了很多次的归向、回来、归向、回来。所谓归向回来就是什么？就是悔改。这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呢，就是悔改。他在里面讲到了耶利米将那个犯罪的人行为是行淫的妻子、被盗的儿女，但是神在这里面很清楚讲，不管你怎么样的背弃我，不管你怎么样去行淫，我还是要怎么样接纳你，呼吁他的子民归回。在这里面他叫我们，他告诉我们，罪就是什么？与神作对，悔改就是回过头来归向神。那么在耶利米书的3:22-3:1里面都讲到了这一点，就是说要我们那个做以色列的民呢，犹太人要离弃神，归顺神。在32:22说，你们这被盗的儿女啊，回来吧，我要医治你们被盗的病。3:1说，你和许多亲爱的行邪淫，还可以回来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4:1，耶和华说，以色列啊，你若回来归向我，若从我眼前除掉你可憎的偶像，你就不被牵引。 第四章的第三节，耶和华对犹太、犹大和耶路撒冷如此说：要开垦你们的荒地，不要栽种在荆棘之中，要回到神的面前。这个是个另外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悔改。还有呢，就是个人的信仰。这里面讲到了，有一次宗教领袖不许那个耶利米去圣殿敬拜，但是耶利米仍然与神保持非常紧密的密切的关系。那有些东西是宗教的外在的事物，比如说圣殿、约柜，这些我们都需要，就像我们现在教会都需要，他们有他们的价值。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人与神之间的那个关系，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最重要的一个就是什么？就是信仰。如果你没有信仰，没有信靠神的话，你就跟神没有关系了。所以耶利米与神的关系非常坦诚，也非常大胆。他常常来到神的面前诉苦，向神质疑，向神清楚他的心意。他一心一意地寻求神的引导，与神的关系也就更加的亲密，日益的增加。在七章的四到七节，他说：你们不要依靠虚晃的话，说这些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你们若实在更改行为、行动、作为，在人和灵舍中间诚然施行公平，不欺压寄居的和寡妇、孤儿寡妇，在地方不流无辜人的血，也不顺从别神陷害自己，我就使你们在这地方仍然居住，这是我所古时所赐给你们列祖的地，直到永远。神很清楚地告诉以色列人、犹太人，只要他施行照着神的话去做，他们不会受到任何的惊罚，不会受到惩罚。但是因为他们悖逆，所以他们受到了很大的审判。这里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信靠神。那看到后面那个很多地方，我们在以赛亚书里也看到，那些君王他们没有什么，没有信靠神，这个信心非常的重要。第五点就是罪，罪来自于一个悖逆神的心。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悖逆就是造成我们罪的一个。那么在耶利米书的十七章的九到十节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点，谁能摄脱呢？我耶和华要监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做的事情结果来报应他。但个人被试探，仍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这是在雅各书里面，牵引的、诱惑的私欲，既然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这个我们的罪，就是悖逆神。还有第六点就是祷告。那你看，从看那个看耶利米书，他一直来到神的面前祷告，他用通过祷告与神里建立非常亲密的关系。我们说过，祷告就是与神之，祷告就是呼吸，对不对？在神的面前，一个祷告，然后从神那里再汲取他的那个信息。那么祷告的重要性，我们有任何的需要都可以借着祷告带到神的面前，我们都知道。但在这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特别是在我们在祷告在非常严峻的时刻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因为遭遇的环境而放弃了祷告？ No， 更需要在神的面前有更多的祷告，追求与神之间更亲密的关系。那么耶利米书讲的地方，很多地方都有历史的背景，所以呢，如果可以的话，在你看那个耶利米书的时候，尽量的去参照列王记、列代志那些部分，跟那个耶利米那个时代有关系的那些个背景，看了以后，你就对整个耶利米书有更多的一个比较深切的一个理解。好，那我们刚才有讲到了那个一开始的那一段，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 耶和华的话领导我。在这里面呢，是一个很自然的分段的地方，每一次讲到了耶和华的话领导我，在旧里面有一段告诉我们已经出现了一些什么事情需要我们注意的。那么刚才一开始的就讲到了这个第四节，说耶和华的话领导了我，这就讲到了神要什么耶利米做先知那一段话。然后我们看第十一节，耶利米的话又领导了耶利米，你看见了什么？他说我看见了一棵杏树枝。耶和华对说，你看得不错，因为我留意保守的话使得成就。什么意思？看得懂这句话的意思吗？我知道时间到，但是我必须把这个稍微讲一下。为什么呢？在这个原文里面，杏树枝这个在原文里面跟这个留意保守这个字很接近，所以呢他说我看到一个杏树枝，对耶和华说你看得不错，因为我留意保守的话，后面那句话就是说什么使得成就，神必定为使他所说的话怎么样成就，他不会因为他所讲过的话而忘记他的话，他会留意保守看顾他自己的话，使他所讲话必定怎么成就。第三，接下来耶和华的话第二次领导我，你看见了什么？我说我看见一个烧开的火从北而起。第四世纪耶和华对我说，必有灾难从北方发出领导这地一切的居民。这就是说什么？北方是什么？巴比伦。这个巴比伦的祸很快就要临到了犹大。好，好，刚才我们特别讲到了，就是说这个拔出、撤回、毁坏、倾覆、建立，灾殖，对不对？我们也看讲到了这个杏树枝烧开的锅，好，我们再看一下，就是说刚才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另外还有三个重要的含义。就第一是神愿意与人沟通，神来寻找我们，神是一个自我启示的神，神把他的意愿告诉我们，与我们交通。第二呢，他的意思是权威来自于神。当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告诉先知他的权威来自于神，因为他所讲的话是什么？神的话，神的话有他的那个权威。刚才我们讲过了，还有一个就是耶利米书的自然的分段。我们刚才也讲过，就是说在这里面很多地方，在耶利米书讲到了这个犹太人、以色列人，他们背弃神，拜其他的偶像，这就像什么行淫。但是在这里面神讲得很清楚，你和许多亲爱的什么行邪淫，还可以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这里面讲到了神的恩典，神的恩典和神的爱，虽然他的子民背弃他，行淫与其他的偶像，但是呢，神还是愿意什么接纳我们。刚才讲过，一而再、再而三的，在这个耶利米书里面讲到了，就是说回来吧，回来吧，归向我，就是呼召他的儿女回到他的身边。神有他这个非常怎么说呢，残阔高深的那个爱在我们的身上，虽然我们背念，但是神还是一再的愿意接受我们。好，我们就讲到这里，很多地方还可以自己到那个，等会以后呢，我把这个 post 在那个叫那个网站上的时候，自己大家可以去看，因为时间 时间的关系，我没有办法把所有的一一的跟大家讲。好，那我们先一起祷告，然后结束今天的读经班。亲爱的天父，很感谢圣灵带领，让我们能够读完了以赛亚书。我们也谢谢主，你赐给我们耶利米书。我们也感谢你那无比的爱，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接受主你自己的爱，能够回到你的身边来服侍你。主，你的爱是何等的残酷，残酷高深。主啊，让我们能够也像那个耶利米一样，能够忠心的为你做见证，在这个地世界上来传扬主你自己的福音。愿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把主你的福音传扬开，能够让世人能够都不再顺从自己顽梗的心来作恶，能够把自己心里的罪孽和污秽除掉，能够真正的悔改归向主，成为神的儿女。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不配，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